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剧谈社，我是主持人罗素志。博尔赫斯写过一句诗说，这里是语言的记忆，这里收藏着人类所有的诗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梦。我要烧毁这座图书馆，让书籍化为灰烬，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另一些人会重写同样的书，任何东西都不会真正湮灭。他在这里说的图书馆指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在公元前三世纪建造的，经过二世三世的扩充，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他尝试去搜罗已知世界上的所有典籍，藏品包括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荷马、欧几里得这些文化巨人的手稿真迹，也包括像第一版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译本，这种稀世珍宝可以说举世无双。可惜后来就如同博尔赫斯的诗中所说的一样，被火灾所损毁。那作为一档艺术类的节目，我们其实在之前介绍过很多类型的收藏，从书法、绘画到雕塑各类的器物，甚至到了当代，我们知道艺术家的观念、行为也都可以被收藏。但真要比较起来，在所有品类之中，到底哪一种收藏的意义最为重要，对文明的影响最为深远？相信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对于知识本身的收藏。而书籍是记录古代知识最重要的媒介，因此藏书也就在所有收藏活动中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义。不光是托勒密王朝有过这样的努力，我们知道在中国更是如此。孔子的后代有鲁毕藏书的故事，在焚书坑儒中保存了一些先秦典籍，在民间有不断涌现的一座又一座的私人藏书楼，极其具有韧性的在几千年的战火和动荡里传递文明的火种。到了乾隆的时代，他更是通过《四库全书》的编订，试图对中国古典时代的所有知识进行一个收集和管理。在这些举动的背后，其实都蕴含着超越收藏行为本身的意图和野心。可以说理解了藏书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就理解了文化的历史。所以本期节目，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藏书家韦立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藏书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韦立，一位爱书人，感谢大家听我在这儿胡扯。
欢迎韦立老师。韦立老师他经营古书30多年，收藏的古籍超过7万册，拥有个人藏书楼芷兰斋，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藏书家。同时呢，他也是故宫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在留心古书版本地藏的掌故之外，也致力于对中国古代藏书的考察研究和相关的写作。最近呢，他出版了一部新作，专门去介绍藏书家的事迹和藏书楼的故事，叫做《拥书万卷面百城》。所以咱们的节目就先从这部新书来聊起。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拥书万卷面百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您为什么要用这句话来给新书命名呢？
其实这个书名是由本书的责编刘敬直老师起的。他这个故事呢，他是有典故的，比如李密啊，他曾经讲过丈夫拥书万卷，何甲南面百城，这句话流传甚广，使得每一个藏书人都以此来傲王侯。刘老师呢，把这几句话呢总结成一句书名的时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为我在这么多年在寻访藏书楼，在寻访历史遗迹，在这个过程中啊，每天都在赶日头，这些历史遗迹散落在不同的地方，找开以后呢，其实很费周折，很多时候根本都赶不及吃饭，所以能够赶上一个面馆是我最高兴的。吃面它快，有水有主食有菜，呼噜呼噜的吃一些就可以继续的往下拍，太阳落山之前能够多拍到一些历史遗迹吧。我在这个过程中啊，可能出于好玩，经常会拍一些我吃过的一些面，那发到朋友圈跟朋友们逗乐玩。有些朋友呢就认真了，就觉得这挺好玩，因为历史遗迹涉及到各个地方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也代表了面的差异，所以他们不断的问我某个面怎么回事啊，某个面的这个好吃程度呀，品评哪个面的这个卖相好，哪个面的口感好，以至于有的朋友就建议我，你不如就写本秘面记，肯定比你秘其他的更受欢迎。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个好玩，也说明了一个实情，就是我越用力的书我发现卖得越差，这个让我很沮丧。真要写个秘面记，很可能真的很受人喜欢，好像大多数人吧都爱吃面。出于这个原因，这个书名出来的时候，面百城，大家把这个书名理解为 我在寻访历史遗迹的过程中吃了上百家城市的不同的面，并且还纷纷有人发微信祝贺。通过这个事儿，让我的感慨就是，看来还是民以食为天，其他的都是茶余饭后。文化的普及，尤其是古代藏书史的普及，还是任重道远。这也就是我愿意跟大家在这儿聊一聊这个话题的原因吧。
感谢韦立老师分享的小故事。古人以坐北朝南为尊，所以南面百城形容的是统治大片疆域的帝王将相。那李密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他本意是讲一个读书人只要有了万卷藏书，那就胜过王侯将相。这种知识分子的心理优势在中国古代的影响极大。龚自珍有句诗叫做游山五岳东道主，拥书百城南面王，就这种心态的延续。那韦立老师的新书叫拥书万卷面百城，也是这种心态的延续。但很有意思的是，韦老师很多朋友误以为面百城讲的是百城的面食，这从侧面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仿书的足迹需要踏遍百城，这是因为中国自古藏书的传统源远流长，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会建立起千差万别的收藏谱系，这是藏书文化的魅力。第二呢，就是说这种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虽然近几十年来已经在逐渐的恢复，但是比之于古代文人这种普遍性的重视，在我们今天藏书还只是一小撮人喜欢的事情，远远不如美食来的亲切，所以这个文化的普及依然任重道远。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聊一个更加基础的问题，就说为什么藏书能给读书人带来这种不屑于南面百城的优越感？比起收藏像绘画、书法、瓷器，藏书这件事情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如果让我来聊这个话题，多少有点王婆卖瓜的这个嫌疑。每个人对自己的爱好恨不得天下人都喜好他一样，我也不能免俗。中国人对藏书的痴迷的确是很特别。如果以我的看法来说，尽管全世界各地都有藏书，历代都有藏书家，但是以比例来论，或者对书的这种执拗程度来论，中国人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书的民族之一。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涉及到它的文字这个体系问题。在中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字体系，我们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楷书、隶书、草书、真书这样一路聊下来，从字体的变化上其实不大，它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它始终属于表意文字，尽管它有了形声字，它有音的一部分，但是它仍然属于表意文字体系。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它自己的这个语言中把象形进行了相应的转化，它以象形为基础产生了六书。六书的产生使得文字有了归类，这个归类虽然到今天可能还有专家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在这儿研究这个争论，我们只是说中国文字的传承使得它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传承，使得它的历史没有彻底的断绝。尽管中国在古代也是战乱人频，发生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大的动荡，但是这个民族因为有文字的凝聚力，使得它完好的保留到了今天，并且依然是世界上的人数最多的民族。那么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谁？我的看法就是，是书籍使得中国人有了这样强大的凝聚力。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各国书史上的不同，就是它有完整的正史。司马迁开始写史记，他追溯到了这个黄帝时代，按他的之前他追溯了3000年。司马迁是西汉人，他距今天又超过了2000年，加在一起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尽管考据学家对这个另有看法，比如说以古派啊，会认为上古都是传说，这些没有关系，因为西方文明体系中也是如此。比如说亚当夏娃的故事，比如说宙斯与人之间的人神结合呀，荷马史诗也同样是人神结合，这一切都是上古史啊，所以这个不影响文明体系的传承。更何况华夏文明既然是世界文明体系之一，它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不可能有一天从那天起就从野蛮变入了文明，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历史是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演进，这样的倒推回去，在那个时代的变化还那么缓慢。所以说5000年的文明史没有什么值得质疑的。总之一点吧， 跟大家想在这儿分享的就是，中国人对于这种书籍之爱真的可以称之为古已有之。从那时候起，一直对于藏书之爱延续到了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几经断档，但是总体上而言它没有进行革命性的变化，本质上头没有一个彻底性的转变。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藏书史的一个整体看法吧。
韦老师刚刚讲到一件很关键的事情，就是说藏书的特殊性其实是源自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字是表意字，表意是相对于表音文字而言的。表音文字就是用各种的发音符号，也就是字母来记录的文字，像我们熟悉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欧洲的语言，还有日语的假名，这些都是表音。那表音的问题是，哪怕你的语言出自于同一个源头，只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下来，会因为地理上的隔绝、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慢慢的演化成不同的方言，甚至不同的语言。而语言又是构成一个文明最底层的因素，像分析哲学就认为，世界其实就是由语言来建构的。如果一个东西无法被言说，那就无法被理解、被想象。如果一个东西无法被理解、被想象，那它就不存在。所以有了统一的语言才有统一的文明，有了连续的语言才有连续的文明。那我们知道中国也有方言，像河北人跟广西人它也有语言不通的问题。但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有读写分离的传统，我们日常使用的口语就是白话，这是动态变化的。但是记录思想的文字是表意的，它不随着发音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文言是极其静态的，2000多年前司马迁写的文章跟清朝人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那正是因为有这种几千年不变的文字传统，中国才能形成一个思想体系的连续传承，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乱动荡，历史都没有彻底断绝。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文字的凝聚力，而记录文字的载体就是书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文字和书籍自古以来就有特殊的重视。包括我们现在去民间的很多地方，哪怕很多不识字的人，他们都会认为有字的纸张具有神圣性，不能够随便处理。像我们去福建的泉州，你会经常看到有很多焚烧炉或者焚化塔，它是专门用来焚化有字的纸的。这就是有一种敬畏和崇拜的心理在里面。
是，中国人对于这种纸张的崇拜，尤其对于有文字的纸张的崇拜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如此的这种挚爱？我们对于这种藏书的偏爱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把它收集，我们对书籍的崇拜一个根本性的观念在于是书籍代表了人类智慧的结晶。因为在古代它没有其他的文明的记忆载体，书籍是唯一的载体。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快速的这种发展，最重要的就是总结前人的经验。那么前人经验只记录在文字上，尽管它的材质可能有所变化，它从甲骨变成简帛，变成了简牍，再下来变成了纸张，甚至变成其他的刻在石头上，载体不同没有关系，但是人们对书籍的这种挚爱是没有变的。就是因为有这种执着的这种爱，才使得文明能够得以总结，才使得文明能够得以延续。中国人之所以这么爱书，也就是说他对于知识的渴求十分强烈，他们对于这种书籍的这种传承使得我们对历史才有了了解。举例来说，我们知道了古代那么多那么多的历史，我们以此为骄傲，那么骄傲的来源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于这些书籍呀。否则的话，你怎么知道的三皇五帝有趣的故事，比如说三国，比如说水浒一百单八将，其实你全来源于书本。当然你会说我可以听来的呀，但你忘了那个听来的话也不是无本之源呀，它必须有纸本的记载才使得你得有的可听。所以出于这样的来说，人们对于传承、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一个综合概念，它要落实在书上。当然人们也会聊到啊，书籍的收藏，藏的百物啊，它只是百物之一。因为收藏只要你有兴趣在，你什么都可以藏，你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但是呢，书籍不同，书籍它直接记载了智慧。当然有的听众会说，我觉得瓷器字画也记载了智慧啊，没有错，但是你对哪个画作的解读依然是需要相应的知识，仍然是落到文字方面。你哪怕这个瓷器再精美，你解释出来一大堆，你所谓解字解完的之后仍然是文字。所以文字是对于文明的最终归属。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书籍 应当是所有收藏品位中最高的，这不是一种偏私，这是我客观的看法。
所以与其把书籍收藏理解成一种古董收藏、物质收藏，不如理解成是对知识本身的收藏，这样才能更加恰如其分地理解藏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年周景王责备晋国的太史吉檀，说你作为掌管国家典籍的官员，却不知道自己祖上的历史，就生出来一个成语叫做数典忘祖。实际上我们直到今天还能够知道民族历史上的辉煌，以悠久的历史为骄傲，很大程度上依靠的就是这些对于先民典籍的保存。所以当年吴晗写过一段话，说几千年来文化的消长、学术的深成、社会生活的变动、地方经济的盈亏，之所以能够得以留存，都是有赖于藏书家的功劳。一部藏书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史。所以接下来我们聊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要请伟立老师给我们非常简要的介绍一下中国整个古代收藏书籍的历史，比方说藏书的起源在哪里。
如果我们以最早的来说吧，我们没有办法确切的知道第一个藏书的人是谁，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知现有的文献记载是什么。就文字而言，我们以甲骨文来作为这个文字的一个成熟字体的起源，在此之前当然它肯定含有，因为甲骨文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字体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了那么多的甲骨，加起来的话不下十万片，甲骨上头那么多的文字，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完全的释读。就从释读出来的这部分来看，它已经有完整的语言体系、完整的书写方式、完整的这种规范字体，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文明体系已经很成熟了。如果以这个来论吧，那么河南安阳小屯我们称之为殷墟，殷就指的商。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最早的图书馆在哪里，以我的看法就是河南安阳小屯的殷墟了，因为它完整的保留了这么大个体系，绝非一个人能够办到的，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图书馆。从商代开始我们就有了这种完整的收藏体系了。那么谁是它最早的管理者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老子呀管理过图书，同样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中很多的这种书籍，包括我们从殷墟的发掘都能看出它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尽管我们有过盗墓，产生了凌乱，但总体上头我们仍然有迹可循，也就是说那时候已经有了完整的管理体系了。但是这不是属于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家谁最早我们不好说，但是我们知道儒家经典的核心经典指的是六经，而孔子整理六经是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所谓整理，就是把不同的文本进行相应的进行改制。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经》，人人来到305篇，但是按传说当年孔子见到的是3000多篇，经过他的这种筛选，他认为符合儒家思想的概念啊，以温柔敦厚为主体来选择了。当然很多专家也不承认，说他不可能删到1/10，这太狠了删的。那不管他吧，总之他既然整理了六经，就证明他在那个时代有了丰富的藏书。因为六经中还有春秋，春秋是他撰写的，他是根据鲁国史来用微言大义的方式来撰写这部书。那么写出来几百年的历史必须要丰富的史料，尽管他用他极为简约的春秋笔法写出来的，那么他看到的史料一定不是这么简洁的。等于那时候鲁国已经有了很强的这种管理图书或者叫档案图书的这种留存，才使得孔子能够大量的收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孔子视之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最有名的藏书家吧。
所以藏书这个行为真的要刨根问底，可以追溯到上古。从殷墟甲骨文的残片留存情况来看，至少在殷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国家图书馆性质的文字归档。那接下来的周代当然也继承了这个传统，《史记》里说老子是周的守藏史之史，意思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但是具体到藏书这个词语，最早要在庄子的《天道》篇里出现，他说孔子悉藏书于周室，所以孔子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记录的私人藏书家。其实就算没有明确的记录，我们也能够想象先秦的诸子百家既然能够 创造这种辉煌的学术成果，那想必其中很多人都是有大量藏书的。但这种学者藏书的风气，随着秦朝的统一，随着焚书坑儒的事件，而且据说秦代对于民间藏书有过禁令，所以可能当时产生了比较大的断档，要到汉朝才逐渐恢复。而我们现在语境里的藏书其实也是从汉朝才开始逐渐形成的。
是，您说的对，汉代收藏典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秦对于这种传统典籍的这种毁灭，焚书坑儒这件事情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很大。尽管有很多人说这件事情可以有其他的解读，我们不在这里展开来推敲这个事，只说这个产生的直接后果，我们就知道当时福生冒死把大量的典籍在毁坏之前偷偷的拉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藏在一个山洞里，这就是二友洞的来由。等到秦朝灭亡之后，他又重新把这些拿出来了，使得这个典籍不灭，流传下来了。流传下来之后，到汉代就开始要独尊儒术，对于这种儒学发生了个问题。在那个时代，因为还没有发明正式的这种出版的概念，也就是没有雕版概念，那个时候叫写本时代，就是每一个书的传抄它都是以自然数来递增，就是从第一部抄成第二部，第二部抄成第三部。这个传抄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的错讹，因为每一个传抄者都要把自己的想法融进去，或者来讲限于他的这种见识能力。中国的文言系统是独特的一套思维语言，它不是普通人能够抄的，但是抄的人也许没有那么高的修养，使得他用他的理解来认为某字是某字。那为什么一字之差这么影响大呢？这又要聊到中国的语言的独特性。中国语言它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语系，元音它就五个，如果以它为主，那它就产生大量的同音不同义的字，它又是很多的表意，那么这样的加在一起，一字之差意思就全拧了。如果这个产生了错讹，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先贤的思想，我们必须要广备副本，也就是说我们要需要大量的藏书来校勘，通过校勘来确定哪一个才是古人说的那个字。所以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藏书的一个起源吧，它需要校勘，这就是中国这个校勘学特别发达的原因。
所以好的藏书家，他不仅仅是对书籍的一个收集和保存，也需要在传抄的过程中进行校勘和订正。在写本时代尤其如此，像汉代人做学问，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先秦典籍，那这些古书都是微言大义，短短几个字可能就能表达非常复杂的含义。然后我们的汉字呢，其实同音不同义的情况又特别多，所以要正确理解其中的意思，进行一个准确的传抄，其实不是普通人能够办到的。所以汉代最有名的藏书家，要么就是像河间献王刘德这种特别有实力的人，要么就是像蔡邕这种特别有学问的人。即便到了后来魏晋南北朝，纸质图书开始普及，它很大程度降低了这个藏书的门槛，催生出很多私人藏书家。但只要书籍是通过抄写来复制，那藏书的学术门槛就摆在那里，不是一般人可以去驾驭的。所以说起纸质写本的传抄，我想起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就是现在民生美术馆正在做一个敦煌展，其中我们看到一件展品是一件唐人写的大般若经。我们过去节目说写经是有固定格式的，竖着写叫列，横着写叫行，标准的格式是每列17个字，然后横向可以用长卷一直接下去。然后我们看到这部大般若经，为什么说它好玩呢？因为它横向的每一个字，就是顶在最上面的一行字，都是特别的整齐，但纵向上每列的字就是有大有小，有密有疏，说明它的抄写不是按照语言的顺序来抄的，而是把顶格的第一个字先抄完，锁定好格式，然后回过头来再来填充里面的内容。这也说明很多传抄者其实未必在意，甚至未必理解他所抄写的内容。
那您说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这涉及到了关于就是写经问题。写经因为就涉及到敦煌，也就是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这个发现之后使得我们第一次知道了原来有这么大这么大的这种遗存。因为当年被伯希和斯坦因呢都已经带入了国外，所以留下来的我们比如说存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藏经总共5万多件，这5万多件中将近49000件它都是佛经类的，俗书类的变得很少。这5万多件的写经以书法来论良莠不齐，它写的最好的是宫内的写经。比如说我们会看到 武则天时候的写经，字体优美。因为那个时代，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到唐代，中国的字体的演变已经完结了，所以唐楷成为中国书法最成熟的阶段。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印刷的书的字体，其实基本上都是唐楷的面目的变体。当年因为皇帝的这种喜欢，使得宫里的这种写经都是天下第一高手来写，所以他敦煌的写经中最精美的部分就是宫内写经。另一部分写经的主体是什么？其实是写经生。写经生是古代专门一个行业，因为中国文字之难，难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以中华大字典来论，上面收录了51000个字，而我们今天的人如果正常的能够读书看报的话，我们在3000字左右就可以了。好，我们知道中间巨大的差异了。这么大的差异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识字，中国识字人口之低，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文化如此发达而识字人口如此之低，就是跟文字的禁锢有一定关系。它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写字成为了一个行业。那么写经尤其是这样，俗书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了，哪怕写错别字了，只要能看懂就行，因为它是为了交流。但是佛经不同，因为你写错了，你写的不对了，这是对佛的不恭敬。我想写一卷经来供奉给佛前，给我的父母祝福，但是呢，我不会写，好了，那我就掏几两银子，由写经生负责写某一卷经。有的情况下是他直接这种写好了的，你供了多少银子，他在后面加个款儿，说谁谁谁多少银子为父母建福，祝什么什么寿，然后了捐银多少，然后把这个供的这个佛前，这地方堆多了也不行啊。所以说有一种猜测，就是敦煌藏经洞其实就是供这些经，供的太多了放不下了，但是毁掉了又有失恭敬，于是就把它堆在那儿，所以这就形成了一种叫垃圾说。我们不管它是不是这样，总之写经生它是一个行当，当一个行当的时候，它要变得一个速度快为第一，这就是挣钱嘛。当一个事情讲效率的时候，也就是说它就讲智商就会差了，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并不在乎这个怎么好写。我想您讲的那个现象也是如此，就是写经生为了快把同样的一行写出来。其实这种写法我也曾见过，有的人在写书法的过程中，尤其在写隶书的时候，他会教给你，你先把横都写完，把一个字的，然后再写竖这样的。他会觉得因为你控制比例，控制方方面面，他会是这样来的。这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这个行业中它不涉及到敬畏，不涉及对文字的喜爱，它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就是写经生的一个特点。但是当对一个事情没有爱，只是一个简单的这种机械劳动的时候，它不会产生精品。
对的，之前厉老师提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些经抄出来之后，除了祈福，也可能用来教学。过去佛教的解释经文的讲经文经书，它里面经常会说某段经文的第一行讲了什么内容，什么意思，次二行次三行是什么内容，什么意思。那如果你格式错了，跟经文对不上，那就不好用了，经生可能就拿不到钱。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说一说后来宋代的藏书。宋代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应该是出现了印刷术吧。
后来我们知道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四大发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书籍的这种以自然数递增的方式变成了以几何数递增，这个很关键。因为书籍的这种发行量的多少，不只是书籍卖出去多少，更多的它是对知识的传播，它是对识字人口的一个肯定。因为必须要有那么多的识字人口，才能有需要这么多的书，这是一个成正比的一个关系。从这个之后，中国的这种书籍就开始大量的翻刻。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雕版物从唐代的中期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全世界吧，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雕版物是公元868年的咸通九年的金刚经，虽然它已经到了唐末，但是它已经在雕造手法、绘画的上面雕刻的人物字体方面面排布方式都已经很成熟了。我们仍然以发展规律来说，既然有这么成熟，那它一定有不成熟期，那么你这样子倒推出来，它一定要早于这个。 那个时代往前推，推到中唐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唐刻本十分难得，因为它是初刻时期，真正的书籍的这种大量普及，就是刻版的普及，是从北宋才开始。北宋开始大量的雕版，但是由于金人的战争，使得北宋本留存下来很少。我们今天见到的所谓的宋版书，九成九是默认为南宋本，是这样的一个默认，就是因为北宋本太少了。到今天为止吧，全世界吧，大概有1800多部宋版书。那么在这里中间，纯正的佛经之外的宋版书大概有个20几种，我们从这个比例就明白了战争对于书籍的损坏是多大的影响。但是有了刻版在，使得书籍大量大量的开始发行，使得我们各地的藏书变得可能，藏书家能够追求到的最早的本子也就变成了宋版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藏书家言必称宋版的原因，就是因为唐版见到的太少了，只见到了一些佛经类的这种刊刻物，北宋本也是如此。那么唯一的大发展时期就是在这个南宋，所以南宋是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个节点，因为必须有那么多的书才会产生那么多的藏书家，所以从那之后开始中国藏书家就越来越多。
对，我们都知道宋代是非常重视文化的朝代，皇帝曾经多次下诏从民间征书，再加上雕版印刷的普及，私人藏书家的规模就开始壮大。我们现在看记载，藏书量能够达到万卷的大藏书家在宋代超过了200个人。如果说北魏的李密说大丈夫拥书万卷是一种带有夸大的形容，那到了宋代，万卷藏书就可以成为现实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递延，到了明代的时候，书籍已经具有了文物性。当具有文物性的时候，我们就会用那种俗话来说了，有暴利的地方就有造伪，所以了书籍的造伪又从明代中期开始普及起来了，有各种的造伪方式，这恰恰说明了社会需求量已经很大了。到了清代更是如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藏书家，比如说藏书记事诗上记载的藏书家，九成其实都是清代的藏书家。当然了，前代也不一定少，但是因为遥远，所以很多没有记录下来，也有这种可能。同时也说明了藏书史的这种变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成熟的藏书史，其实是到了明清时代才是真正的这种大爆发的时期。所以说我们的藏书史基本上有传承，但是它是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到了清代尤其鼎盛，这就是大约的我们的藏书脉络吧。
啊，韦老师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说从明代开始就有人开始伪造古籍善本来卖钱。造假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恰恰说明明代的善本已经开始具有了文物性，也就是说传自古代的图书如果具有严密的校刊、精美的刻印，那它就不仅仅是知识，同样也是文物，也是财富。书籍的内容价值、版本价值、文物价值和商业价值会分别得到独立而清晰的衡量，这其实就形成了藏书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明清的藏书家还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不但收藏校刊，甚至还会做一个整理出版的工作。像明代毛晋的《集古阁》就刊刻了13经、17史这些丛书合集，鲍廷伯的《知不足斋》丛书，陆星元的《10万卷楼》丛书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努力，很多古代的文化才有了非常好的保存。那以上我们就非常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藏书脉络。韦立老师的新书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致敬了历史上藏书界的先贤，一方面呢也寄托了他对于藏书事业的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韦老师展开说一说书中的一些内容吧。我可以先起个头，因为韦老师书里说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说清代有个大学者，也是我的常州老乡，叫洪亮吉，他发表过一番非常引战的暴论，就他给藏书家搞了一个鄙视链，根据高低座次排出了5个等级，其中呢第一等和第二等藏书家都和学术有关，叫做考定家和校筹家，就对书本进行考据和校刊的这些学者。第三、第四等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跟收藏有关的，叫做收藏家和鉴赏家。然后第五等叫做略贩家，就是做书籍买卖的人。然后呢，在每一个类别之下又举出了一些例子， 这可能是文字记载上第一次对于藏书家排挤的一个议论。直到今天，不但爱书之人都烂熟于胸，而且很多藏书家和文献研究者都喜欢去就着这段话去展开评说，可见它的影响力之大。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排座次的问题，请韦老师谈一谈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待一个藏书家的职责？学术研究、保存鉴赏、交易流通这三者到底有没有孰轻孰重之说？
您总结得很好，的确是藏书家五等，其实就可以分为这三类，一个是学问家，一个是收藏家，一个是经营家，大概就分这么三个体系。至于到我个人的情感而言，我不赞赏洪亮吉的这个分法，我认为他在混淆概念。尽管啊，我们先说他这五等中他并没有说是等而下之的关系，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这么一个规律。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下，好，那我们先说第一等，他所说的考定家，他举出了戴震，他会举出钱大新，他举出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如果对于经学史熟悉的朋友一定能够知道，这都是钱家学派中间的骨干力量。尤其戴震，他是整个钱家学派中晚派的创始人，那钱大新更是，那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他们都属于传统古文经学家的这种体系。那研究历史或者说他们做学问有书吗？当然有书。如果凡是有学问人都有书都算藏书家的话，那天下都是藏书家。他所举出的这两位这种大师级的人物都是在学问方面做得很深的，并且他们以考据学为主体的这种人物，把他列为藏书家，当然这是藏书家的荣幸。但是我也觉得这是对藏书家概念的混淆，因为这两个人我们既不知道的藏书目录，也不知道他的这种藏书体系，怎么证明他就是一个在藏书方面很有成就的呢？既然分了五等，你把他列为第一等，那么他的藏书方面一定要很有成就才能应得上这个头号啊。那他说的第二等叫仇家，同样如此。就我们前面所聊到的，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使得中国对校仇方面十分发达，就是校刊学，这是我们跟其他拼音文字体系或者拉丁语系很不同的一点，并且从汉代以来一直发达到今天。这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校仇，我们就会错误的理解古人的思想，在错误文字之上理解成了错误思想，那么你知道这个位还有多大。所以说历代在校刊上都下很大功夫。那么校仇家依然是这样，校仇的方式就是广备译本，因为相互之间进行比刊，但是呢它只是工作上的工作用书，这跟藏书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这里头仍然像您说的，不管是校仇家还是考定家，其实都是在学问。这就等于说前头这两个就在学问上面的这种成就。那么他第三个他举出来了这个收藏家，他举出了两个，这个例子恰当吗？恰当，因为他举出了范氏天一阁和吴氏平花斋。大家会注意到藏书家五等中只有这一等不列名字，因为在洪亮吉的概念中他也认为有几世收藏才能称之为收藏家，而你不可以直接说范钦天一阁，因为流传了两百多年一直他都在家了，比如说到他孙子呀，到他哪几辈呀，都是这样一直流传下来的。所以这个角度上讲洪亮吉是对的，真正的收藏家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藏书家。但是呢他又另外列出了一个第四等，一个赏鉴家，而在赏鉴家中他列出来了黄丕烈。黄丕烈他对中国藏书史影响极大，原因是他有一系列的这种概念性的东西，比如说他有物具系以前为上，他有很多的这种藏书观念对我们今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正称之为清代藏书的宗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把他列为第四等，在绝大多数的爱书人都是觉得不能接受的，
感情上不能接受。
对，那么同中间他也举出来了另一个人物，鲍廷伯，就知不足斋。知不足斋更大的这种名气其实在刻书史上的影响，因为知不足斋丛书贡献给了乾隆皇帝，那皇帝就写诗来赞赏，然后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行为了。那么当这个事情弄得很大的时候，他在刻书史上影响巨大，那么为什么把他叫为赏鉴家？所以如果洪亮吉在，我觉得很多人会指着鼻子问他，你为什么管他叫个赏鉴家？你的赏鉴家是什么意思？玩书吗？就是你把书视之为玩，他会这样的来看待呀。但是 比如说到民国年间的叶德辉当年就质疑过他，如果你以克书来论，在他之前的毛进比他的影响力更大呀，你为什么不谈毛进呢？其实有人自从洪亮吉说了以后一直有对他有质疑，略范家更是如此。那略范家应该来说这是洪亮吉的一个进步，因为他第一次把范书人，我们今天叫书商，也列为藏书家。其实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没有鉴赏力买卖早就做砸了，所以他一定有能鉴别能力，能够像他说的是吗，一翻就能见真伪的这种本领。所以呢，这个藏书家五等总体来说，他既把学问家搁在里面，也把藏书家搁在里面，也把经营者搁在里面，我就不知道他想说啥。你不可以这样子的相互之间的这个来说呀。比如说新文化运动以来鲁迅影响力巨大，因为鲁迅影响力大，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放在藏书家里头，放在第一等。我写了鲁迅藏书志，系统的整理他的藏书，他的藏书大部分都是通行本，也就是说是用书。用书不是不能收藏，而是我们在偷换概念，我们藏的指的是真本，普通的这种读本是一种用书。你不可以这样去比较，你说啊，鲁迅不是藏书家，他的功劳那么大，对，他的功劳大是他对殖民思想的启迪，你不可以偷换概念。我认为在这个角度上讲，洪亮吉偷换了概念，这就是我对他的藏书家五等的看法。
嗯，感谢啊。其实通过分享对于这个五等藏书家的言论的解读，韦老师已经给我们勾勒出藏书家这个身份的定义。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说你只要有了大量的书籍收藏就能成为藏书家。作为藏书家呢，你首先需要有一个藏书的理念，然后以此为基础去发展一套藏书的体系，从体系里呢去形成一个藏书目录。而且真正的大藏书家，像刚刚提到的黄丕烈，还会提出一些具有开创性的藏书观念。完成这样一套东西往往需要穷尽几代人的努力，所以藏书是一个有严格定义的事业。像戴震、像鲁迅，他们也藏书，名气甚至比任何藏书家都大，但不能就因此说他们也是藏书家。而且戴震、鲁迅包括大多数的学者藏书，通常都是以实用的通行本为主，因为他们需要大量的翻阅使用。而藏书家的收藏就要以古籍善本为主。什么叫古籍善本呢？最典型的就是前面说到的那种校刊严密、刻印精美的宋版书。我们今天主题是藏书，那自然就要跟大家聊聊书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韦老师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宋版书这么珍贵。然后呢，在所有流传的古代宋版书当中，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两汉书》，它的流传故事可以说是极其具有传奇性，会牵扯到很多的艺术家、文坛的领袖、青楼的名妓，甚至帝王的事迹和绯闻，非常的有趣。所以接下来韦老师一会儿也可以给我们讲讲《两汉书》的故事。
我们前面聊到过了，对于藏书、对于宋版书的这种追求，我们首先要讲为什么追求宋版书，并不是单纯的我们想象的就是因为它古老所以我们追求它。它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逻辑关系问题，当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尤其它的最接近它的那个，它的错额最少。我记得多年前春晚节目上做过一个小游戏，随机请了二三十位观众坐到台上，用写了个纸条就写了一句话，然后让第一个人看，把这句话背下来，然后用耳语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告诉第三个人，然后这样一直传承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人说出来他听到的是什么话，然后主持人打开这纸条让大家看，所有的现场人都笑了，因为就短短的这么十几分钟的传承跟这句话的意思完全拧了。它的错讹顺序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每个人加入了自己的理解，每个人在传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他有他的增减。那么文字的传承也是这样的，这么多人的这种传话中，哪个人错的最少，就是第二个人，依次递增。那么既然这样的情况下，宋版书是我们课本时代最早的，也就是说它更接近于古书的这种原貌，所以它的错讹最少。那么你后来的校刊，我们前面聊到了藏书家五等，校刊家呀、考定家，其实都是用这种办法找最早的本子来印证后代本子的错讹。但是毕竟传承的少，所以说见到了得来真知。同样梁汉书当年是宫里刻的，宋代宫里刻的极为的精美，到了宋元之际，赵孟頫我们都知道了，大画家，他就收藏这部书了， 他都很喜爱这部书。喜爱到什么程度了？他在这部书的前扉页上画了一个自己的画像，这是我们已知赵孟俯唯一一个他画像的这个书。当然他是吧画了其他书，我们看不到不知道，总之他就喜爱这个书。既然有大画家的这种加持，再加上这个书的精美，所以到了明代每个藏书家得到了都很珍视。当年的王士珍也是这个后期子呀，当年的学阀之一，他为了得到这部书竟然不惜用一个庄园来换到这部书。从这个呢也侧面就了解到了真正好的宋版书在古代是极为昂贵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古代的时候善本书的价格的就是收入比来比，书籍在古代比今天贵。今天的书的普及其实跟收入比已经便宜很多了，尽管我们还在诟病啊，那书怎么怎么贵，京东又打折了是吧，诸如之类，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其实大家忘了书籍古代刻书之难，出于这样的原因使得这两汉书就变得很重要。首先在内容讲，它是中国正史，前汉书后汉书呀，我们都是情况下都知道，因为它是中国这正二十四史中的良史。它又是官府刻的，它刻的又精美，它的错讹又少，所以说后世就很在意，才值这么多钱。但是这部书王士珍之后他是没有想到啊，到他儿子那一辈就被典当出去就卖钱了。情感上讲，我们每个藏书家都刻着这个刻个章，子子孙孙永保之，其实不太可能。因为当你得到这部书，你看到这方章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他的子孙所能见到的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呢，人们对书籍之爱这是亘古不变的。后来这部书最有意思的就是到了清初的时候又被钱谦益买去了。钱谦益他当年叫文宗啊，也是那个时代的又是一个大学阀。当然他的故事很多啊，我们会聊到他跟王铎一块投降这个清军的问题，因为他那时候在做这个礼部右司郎。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为了保持江南文脉，因为按照满人的做法，如果不投降就整个屠城。他认为江南文脉一半集中在那地方，中国文化的传承会影响很大，他宁可损失个人名声，也不愿意让文化生灵涂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不知道，只是说他得到这样一部书他十分喜爱，他甚至每天都在祭拜这部书，就喜爱的这种程度。但是呢，中间发生了一个最重要的故事，他在跟柳如是。柳如是我们为什么要跟这部书要扯上关系呢？因为柳如是当年是秦淮拔燕之首，最美的一个歌妓吧。到23岁左右的时候啊，他就觉得应当改变自己的这种身份，要从良了，跟了不少名人，比如说陈子龙啊这些重要的人物。但是因为陈子龙的原因没有办法，因为陈子龙他属于家里有悍妻，他也没有办法把他带回去。但是柳如是他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这个名声，所以他必须要名门正娶。几个喜爱他的男人们都没有做成这件事儿。后来谢三斌是吧，我们知道谢向三当年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首先说吧，他是钱谦益的这种弟子，在评判的时候山东评判起到很大的作用，他通过那个也发了一笔大财。因为这个人有人弹劾他，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就辞职返乡带回去钱，居住在杭州也很有钱。那么他喜欢上了这个柳如是，据说是以欺骗的方式，他就说啊，他愿意明媒正娶怎么怎么样，他又始终没有什么结果。他又是那一代力量很大的一个人物，那谁又没有办法脱离他。据说柳如是就找到了这个吴梅村，吴梅村那时候的另一个秦淮拔燕的卞玉京，秦淮拔燕之一，在跟着吴梅村，这是柳如是的姐妹
社交圈
据说吴梅村给他出的主意。你想脱离谢三斌啊，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要脱离他以后谁也不敢怎么样，因为涉及到了他在当年的势力太大了。但是呢，谢三斌不管怎么样子他还有尊师这个概念，你去嫁给钱谦益他不会怎么样你。刘如是果然就以男扮女装的方式去见这个钱谦益，向他请教这个师，然后俩人就好上了。钱谦益有很果敢的一面，他当然有妻室，他也没有办法，于是他就用了个变通的方式，他在船上举行这个婚礼。 据说很多人都觉得他违反礼俗嘛，因为他有家室嘛，所以就纷纷拿砖头砸他的船，但是他也不管。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看明代，特别是晚明，很多的士人，他们行为其实特别的割裂。一方面呢，他们的生活非常放荡，整天去出入一些烟花酒肆，喝酒、纵欲、侠妓；另一方面呢，你又看到他们对于一些道德约束又是出乎寻常的严肃，比如说要坚持一夫一妻，坚持这种师徒之间的尊卑伦理。这其实都是因为明朝的一种政治风气，就是把道德去作为统治国家的直接手段。这首先就导致了禁欲主义。我们知道禁欲和纵欲是一体两面的，像拉皮筋一样，你禁锢的力量越强，反弹的力量就越大。更重要的是，这就导致了道德本身发生了异化。本来作为抽象原则的道德就会变成一种具体的戒律，所以只要不去触碰这种禁忌，那你就是道德的，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你只要触犯到了这些禁忌，你就会被弹劾，会断送前程，会社会性死亡。我们之前聊梅兰芳的节目里提到过，明代的上层社会开始流行消费男色，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禁欲主义的大环境里，好男色不会生下孩子，不会去扰乱宗族家庭的秩序，所以反而比好女色更容易被人接受，这就是典型的道德异化导致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哪怕是像钱谦益这种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人，他也不能为所欲为，结婚以后也没有办法去明媒正娶的把刘如是给娶回家。
对，他没有办法带回家呀，您毕竟朝廷有规定不能有两妻嘛，他就没有办法，然后他就要另外给他建一个外室，古代叫别院。那个时候他也没那么多钱，讲了半天还得卖书，卖书就想到他这个最珍贵的两汉书，就这个能卖钱吗？想卖给谁了？想想江南最有名的还是这个学生谢象三呀。谢当然很生气了，你把女人夺走了，你还要再跟我来要钱给他盖房？
用我的钱？
对，他知道老师当年买是1200斤买的这个两汉书，那他就压价，就有1000块，那为了美人只好忍了，这个书卖给了这个谢，然后就盖了绛云楼。为什么讲这段故事呢？因为绛云楼当年是江南最大的藏书楼，在清初时候。其实刘如是大家总认为她只是一个歌妓，她是很有文才的一个女人，她不仅会这种诗作绘画，她还能帮助整理书，所以当年绛云楼的很多的书是刘如是在帮着整理。她有这个的原因是当年陈继儒，当年她做过陈继儒的弟子，培养过她，所以这个女人的确很不一般。只是可惜她生了个小孩子，这孩子中间最后呢把蜡烛碰倒了，最后把绛云楼一把火给烧了。当年很多人都哀叹江南文脉这样折了一半为这个事，但是这部书很幸运的保留下来了，就是因为他卖给了谢象三嘛，这个书就得以这种传下来了。再后来这样继续这种地传，后来这部书进了宫中，就是因为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皇帝中很风雅的一位，他在藏书方面也有很大的这种偏爱，他当年把很多这种书集起来，把其中的善本挑出来，就在我们现在的乾清宫旁边有个店叫昭仁殿，把这里头专门作为存善本书的地方，存了470多部书，他起名叫天禄琳琅。这昭仁殿当然它有历史了，这涉及到了明末的时候，李自成军打进来的时候啊，这个殿里当年是昭仁公主住的，她女儿这是，最后崇祯皇帝没有办法把他女儿砍死了，其实那孩子当年只有6岁。到康熙的时候呀，他把它改成了自己的休息室，因为他到乾清宫上殿之前，因为当年的官员上殿很早，他从后花园走的那儿太远，所以他就在那里面休息。乾隆皇帝继位之后，他认为这个地方不好再动，因为这是他祖父的曾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就把它改成了藏书室，在中国藏书史上很有意义。因为他当年就让大学士呀俞敏中呀修了这个天禄琳琅书目，这个书目是中国第一部鉴赏类的书目，就是他第一次注录这个书中有哪些藏印，藏书家的印章，藏印代表了中国书的地传，而在此之前的书目更多的是在乎内容和版本的鉴别，少有人在意这种地传，他给中国藏书史这个叫书目史开了一个头，所以这就是书进来的地方了。但是这部书的结局应该说很悲惨，天禄琳琅藏了那么多书，其实那个时代 皇帝日理万机，也没时间真正去看。那么最能发现问题的是太监。太监发现这里头的很多书皇帝并不动，但是呢，那会儿宫里的修书有很多是到宫外由太监带出来到琉璃厂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有的太监啊就受这个书商的蛊惑，就跟他说这个书你看这是宋版，但是呢有个清代的翻刻本跟他一模一样，你把这个卖给我，你得一笔钱，然后我把那个给你按照宫里的样子装潢好，你再插回去。太监为什么敢这么干？因为他知道皇帝其实不翻啊，就跟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大企业家是吧，大办台后面是吧，都有一架的书啊，那么只有整理的人知道那书可能一直没动过，太监也知道。但是呢，乾隆晚年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前，他当年许下一个愿，他的任职期间不能超过他祖父，因为康熙在位61年，他说最多任到60年，结果他果真到了乾隆60年，他就退位了，做太上皇，嘉庆永远继位了，就是嘉庆帝。当太上皇嘛，那就为了这个说明自己真的这个不去干政是吧，他就说我要这个把那个招人殿好好收拾，我要好好读书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刚交代这事不久，乾清宫就失火，招人殿就被烧了。那么对于这件事，历史有好多的说法。太监的这个说法是因为火盆子踢翻了着火了，那别人会想这也太巧了吧，那60年没事呢，皇帝说要看书了，然后他就着了。那么有一种猜测就认为太监为了这个防备看出来，乾隆皇帝鉴赏力还是不错的，万一真看出来了，这也是杀头之罪，所以就把它都烧了。都烧了，这是谁最着急了？其实嘉庆帝最着急，好不容易老爷子说这个是吧，这个让位了是吧，这时候既然烧了没书可干，要说万一说那我再继续理政，这麻烦了大了嘛是吧，他就有一种极高的速度，迅速的找人把那个招人殿就修复了，不到1年时间修复完，当年是个奇迹。然后迅速的从各个宫里调书，又调了600多给他填满，皇帝继续有时间读书，所以招人殿然后后来就重新的恢复了。但是在那第一次的时候，招人殿的这个书就跟着这部两行书一块被毁掉了，所以到今天已经看不到这个书了，这样一个书的流传故事吧。
但是过去有太监从宫里偷这个天禄琳琅的传闻，所以也有可能其实两汉书在乾隆时代就流落到了民间书商的手里，现在可能还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静静的留存着，是有种可能的吧。
有可能，我就觉得就是藏书家之梦。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个歌唱家叫郑智化，他这个歌里头就是有一句歌词我印象极为深刻，这句歌词就是至少我们还有梦。我觉得人更多的是因为有梦在，有希望在，其实人人都活在希望之中，如果没有希望的话，我觉得人人很难活下去，尽管希望是渺茫的，但是它给人以鼓励。
对，两汉书虽然只是一部书籍，但是通过它的流传可以把历史上很多名人轶事掌故传闻都给串联起来，这可能也是藏书的过程中的一种额外的乐趣。
其实如果展开谈它的故事太多了，比如说当年柳如是是单纯只是一个帮着他的整书的人吗？我们其实不那么简单。更扯开的故事，那么我们会谈到郑成功，郑成功其实也是钱谦益的弟子，更何况清朝占领中国之后，钱谦益又被封到朝中做礼部右侍郎，他做了半年他就辞职回去了，他已经发现不是这样的回事，所以他就在暗里头支持反清复明，他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在港口的附近建了一个红豆山庄，红豆山庄就是由柳如是负责给郑成功筹措经费，尽管反清复明大业没有形成，但郑成功得以最后去占领了台湾，赶走了荷兰人，才使得这一块地方第一次属于中国，因为他一直奉大名为郑树，他这个意义变得一种很大，所以呢，我们不能忘记柳如是对这个做出的贡献，所以呢，这都是在书史上头很重要的故事。尽管因为他的疏忽使得绛缨楼被烧，但是他的另一方面的功劳远远能抵过他的这个过失。
对，明末清初的二臣和遗民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水火不容、正邪不两立这样的关系，相反的，这两个群体是有很多微妙的勾连， 很多在清廷当官的人，他们可能出于很复杂的心理，常常会给反清的人一些庇护和帮助。
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二臣，因为是来源于乾隆皇帝，因为这是清廷的一种政策，满人他人数太少了，在统治中，他最初的时候，他有满汉之分，当年的高官主要是满人，但是后来他发现不利于统治，从康熙开始做了重大的调整，调整之一就是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到了曲阜祭孔。这个仪式是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他是第一个到曲阜去进行三叩九拜大礼的皇帝，一个皇帝之身来拜孔。他这样的这种做法使得汉人就对他的很多当年的这种屠城行为就原谅了他，这个体系上头他有这样的重转变。但是呢，当年所有抗击满人入侵的这些人都是备受打压的，到乾隆时候他把所有当年投降满清的这些人都列为二臣，所以发行二臣传这个概念，他反而当年把抵抗满人的人都列为了英烈。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这是一种统治手段或者一个策略的问题。那么我们重新看待历史人物的时候，正如你所说，人是复杂的，我们不能简单的标签化。比如说二臣传中首先就列入了钱谦益，那么钱谦益的很多著作都被禁毁，禁毁中又涉及到了另一个人物，就会讲到了毛进，我们提到吉谷阁，因为吉谷阁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气的书商，就叫毛氏客书遍天下，尽管大部分是盗版，但是当一个书能成为盗版的时候，恰恰说明这个书的社会影响力。毛进也是钱谦益的弟子，我们把这些人都能够串起来一个看待。当然毛进当初他就参与了刊刻这种大藏经，大藏经是佛教一个大体系，就嘉兴藏是他参与刊刻的。但是呢，嘉兴藏的因为当时资金的不足，使得当年他们刊刻的方式是规定出书的行格，就是版式一律九行二十字百口，然后分别的话去募捐中呢，就是你自己掏钱，你自己按照这个行格刻书，你把连书版一块供给这个庙里。明末清初的这些不愿意做二臣的人纷纷把自己著作都刊刻进去供进去了。所以说嘉兴藏是在这个大藏经中最独特的一部，它就独特在这地方，就是他收了大量的非佛教类著作。这个事情人们一直没发现，结果就被乾隆时候发现了。
大藏经是一种佛教经典的总集，因为佛教传入中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很多经典经过多次的翻译流通会出现版本混乱的问题，所以佛教界快则几十年，慢则几百年，就会进行一次巨大的集结，对流通的佛经进行一次统一的整理，然后再进行传抄或者刻印。这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巨大的工程。让明代的这版嘉兴藏是一部极其特殊的大藏经，因为它是一个民间行为，没有官方的审核，所以很多明代的遗民就经常把自己的反动著作混水摸鱼加塞进去，就逃过了清代早期比较严格的这个文化审核，所以一些清初的遗民思想当时是以佛书的形式给保留了下来。那这件事情一直要到乾隆年间才被发现，就说明这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做出来的体量巨大的书，其实很少有人真的会去看它。
是这样的，现在也是大的这个大全集啊，其实更多的是收藏这个功用，很少的人会真的把它去读一遍，读它你远远不如读它的单行本更有意思。当初乾隆皇帝来整理这个嘉兴藏的其中理由之一，就是里面收了钱谦益的著作。嗯，我想讲的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从那时候起，钱谦益的各种东西都会被禁毁。
庄子里面有个小故事，说我们一般人出去旅行，喜欢把东西放到箱子里打包，这样的话呢，小偷小摸就没办法去顺你的东西了。可是你一旦遇到那种江洋大盗，那刀往你的脖子上一架，让你把这些东西全交出来，你做的这些包装包扎的这些工作反而是在帮他省事。他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他想说的是，统治者管理国家的这些法律伦理道德传统就像是这个箱子，它能防的是小偷小摸，能管的是那些挑战社会治安扰乱社会稳定的人，这是有用的。可是你一旦遇到了真正的窃国大盗，他把你整个国家都偷走，那你的法律伦理传统也会为他所用。从康熙到乾隆的这个转变，对于投降者对于二臣的这个态度转变，去贬低那些当年帮助满清入关的人，抬高那些不屈抵抗的人， 其实就是满族的统治者在把汉族的伦理道德据为己用的一个过程，体现的就是庄子的这个故事的思想。
您说的对，庄子的故事这篇文章就叫曲切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东西都要辩证的看待，但一旦辩证的情况下就把事情变得复杂了，当你越立场分明的时候，你离真实越远。
好的，非常感谢。那以上我们就讲完了中国历史上这部极其传奇的宋版书《两汉书》的一个流传掌故。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个故事，它的传奇性跟《两汉书》是不相上下，知名度就是犹有过之，而且主要它的流传方向是从宫廷流向民间这么一套古籍，也就是《永乐大典》的故事。《永乐大典》我们知道它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类书巨著，全书有 3.7 亿字，写成了22000多卷，11000多册。它呢不是刻书，而是用非常精美的馆阁体的一个抄本，前两年在法国卖出过2册，加上佣金就超过800万欧元了，可以说非常珍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伟立老师讲讲《永乐大典》的来龙去脉吧。
好啊，《永乐大典》它对中国书史影响巨大，如果从影响力来说，《两汉书》它只是一个藏书史中的这文人他串联起来的一个故事，但是《永乐大典》不同，它更多的是保留了中国更重要的很多典籍。我们先讲它的来源，要追溯到朱元璋。朱元璋当时他建国之后，他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政策，就是封藩制，所以呢，明藩是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一个设置，它不同于古代的亲王，它也不同于藩府，专门有他的这23个儿子分别来镇守不同的这种地方，每个儿子中呀有军权，有管理权，方方面面的，因为他认为子弟兵是最值得信任的。他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带来的问题，当时呀他立他的长子，他以朱标为太子，他也很喜爱这个大儿子，只是没有想到朱标先他而死。朱元璋他做了一个非常之举，他就直接的在立朱标的儿子朱允文为太子，也就是他的孙子，等于他觉得这也是个根红苗壮的呀。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他过去之后朱允文登基就成了建文帝，建文帝登基之后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各地的藩王都是他的叔叔，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权利，他根本就指挥不动。朱元璋那些儿子的确是有很多的有赫赫战功，他就听从谋臣的建议开始削藩，其中涉及到削了7个藩，这个过程中就越闹越大，这个事情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怎么样的问题就出来了。其中之一在所在这个北京就燕王这个朱棣，他也感觉到了威胁，因为他当年权力的军权最大的一位。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误会，就是认为每个朝代就直接取代某一个了，比如明代取代了元代，
元就消失了。
对，其实元消失了，那但是实际上元还在，它只是到了漠北地区，所以呢，我们把这段历史称为北元，也就是说元朝一直在的时候一直是大明的一个威胁。为了防备这个威胁，所以他建都在南京的时候，他把他最得力的儿子朱棣派到北京来，就是要防备元人的反扑。想防备这个必须要建强大的军队体系呀，他要军民一体化的这种指挥呀，所以他在这权力极大。这样的情况下，朱允文首先就直接的免除了朱棣的一些军队的指挥权，朱棣也没有办法。可是他当时有个谋臣手下姚广孝，就是他法号叫道衍，这是一个僧人，苏州人，他认为不能就这样束手就擒，他出了一系列的主张，最后朱棣就决定要夺天下。但是夺天下明显的没有合适的借口啊，道衍呀，就给他出了一个好借口，叫清君侧，就是皇帝不坏，只是皇帝身边的人坏，所以呢，我们要去杀这些坏人，而不是去杀皇帝。这样的情况下就扫清了道德问题啊，这样子扫清这障碍之后就打，当然这个过程打得很曲折，因为他毕竟是由一个地区来跟整个一个国家军队来作战，打了4年，他终于打下来了。朱允文不知所终，虽然这个传说就多了去了，到这儿去了，隐藏到什么贵州啦，隐藏到云南啦，隐藏到哪儿？我们甚至会谈到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找朱允文。总之就产生了一段历史的谜案，朱棣登基就成了永乐皇帝，但他登基之后仍然是 有一个道德问题啊，因为皇帝没了，你又当了皇帝，那这算谁任命的呢？所以他就很难受，他又会一系列的办法，其中之一就笼络文人，编最大的一个书。他为什么编书？因为他当年采取了一个办法嘛，就是稳住这批文人，让他们有事干，然后另外任命另一批人来，他信任的人来管理国家，
换一个班底。
对，那么他因为他不能把他爹当年的这个老臣全部都杀了呀，于是就是修这书，他就先找谢晋为这个总编，谢晋呢就请了100多个这种老臣共同来修这个书，那么修完这书以后就起名叫文献大成，但是对这个事很不满意朱棣，因为他没有理解皇帝真实的目的，他要让这帮人有事干，你很快修完了不又没事了，又没事又开始琢磨这皇帝怎么篡权了，这事不麻烦吗？是吧？所以他就推翻掉谢晋这一套，他就让姚广孝来当主编，重新开始编。那姚广孝是当年出谋划策人呀，他很知道皇帝这时候想什么呀，所以他立即组织班子，一下就扩大几十倍，他用了将近3000人，当年谢晋才用了100来人，他现在把他变成3000人来修这书，用了几年修出来，因为永乐皇帝这个年年修成的嘛，所以叫永乐大典，朱棣赐名就这样的。
我看有记载说朱元璋时代曾经提出过一个指示，说要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没有修成，那朱棣这个编书的项目是不是也有一种完成朱元璋的心愿的这样一个姿态？
当年朱元璋这个修书跟这个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在正常情况下中国传统概念盛世修典这是没问题的，每个皇帝都想做这个，只是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诸多的这种调整，比如说朱元璋他去除了丞相制，他彻底改变了政体，由皇帝来直接管理天下，直接管理六部，所以站那个角度上讲他没有功夫来系统来做这个，所以他发布了一些预告呀，全国性的东西呀，他没有在这个文治方面修这个原始，但是也修的这个很潦草，总之做的这个文治方面其实朱元璋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在文治方面其实有影响的明代皇帝就是朱棣，所以这部书变得这个很重要，但这部书呢它很庞大，它有11000多册，但是它只编了一部，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不叫抄本，它叫写本，直接的把这个书写成。那我们在这就要插叙永乐大典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书，传统的名称吧叫类书，盛行的编的是这个宋朝，不是始于他，宋朝编了很多的这种重要的类书，古代没有检索系统，类书其实是就是把同一类的内容把它编在一起，比如说皇帝喜欢那个牡丹花，朝臣呢就把历代典籍中所有咏牡丹的内容把它归在一个项下，当然他会注明这个的出处，这就以类归类，就称之为类书。类书的编法就等于说把历史上的各种的典籍都打散了，分类分为棍子下面。那为什么它的重要呢？就是因为当年永乐大典，我们今天猜测它涉及到了8000多种书，而它这些书呢，这个8000多种书中间80%后来这些书都失传了，就是因为永乐大典才保留下来的典籍。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就理解了当年典籍失传是多么的这个厉害，但是这个书呢流传下来以后，因为就一部嘛，到了嘉靖年间宫里失火，因为这个书就藏在这北京这个宫里头，差点把这个书烧了，那皇帝就觉得这个很危险嘛，于是呢就派人另组织了一班人马重抄了一套这11000多册，对，所以呢永乐大典就两部，一个是正本一个是副本，抄完之后正本就不见了，一直到今天我们不知道正本在哪里去了。一种说法是因为嘉靖皇帝太喜欢了，所以呢他把正本带入了这个皇陵去了，就是现在在我们13陵的永陵。当然很多人就说那我们打开永陵看看吗，是不是在里面吗？但是因为经过遥感测绘测绘技术已经知道永陵里已经灌满了水，它渗水很厉害啊，所以打开它没有意义，更何况因为之前郭沫若要坚持打开万历皇帝的陵，打开之后很多文物都损坏了，就是因为我们保护技术不行，从那时候起就不允许再打开皇陵，抢救性的发掘可以，除此之外这不允许，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这个正本哪儿去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这个永乐大典本其实都是那个副本。 正本一册也没有见过。
前面我们说了，其实很多大部头的书，像大藏经，像永乐大典，它都属于叫文化工程，做完了以后更多是放在那里，很少有人真的会去看。但嘉靖是一个例外，他可能是因为修道的需要，要去查阅很多道家的典故，那永乐大典这样的类书就特别的方便他去翻阅，他是经常看的。然后历史上记载，在1557年当时宫中有大火，把三大殿五门都给烧了，那幸好永乐大典没事，嘉靖当时就觉得很侥幸，所以要做一个备份，就让高拱、张居正去主持这个备份工作。我们今天流传的永乐大典还剩下几百本，全部都是这次备份的抄本，原来的正本一本都没传下来，所以就很多人怀疑正本是不是被嘉靖陪葬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永乐大典，它的装帧特别的豪华，表面上有黄绢的装裱，每一本都特别巨大，这样的书如果是2万多卷一万多册，要装在一个墓室里，它占掉的这个空间未免也太多了。
正如你所说，我们不知道正本和副本是不是一般大，我们先说这个啊。
对对对。
但是我们见到的副本，它的高度是50厘米，按今天说四开本，所以它很大。但是呢，正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不知道，
不一定，
因为我们一本都没有见过，它究竟是不是在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为什么有高度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这个是失散了，它总有一本留下来吧。
对。
如果是被烧掉了，它总有文献记载吧，因为这毕竟是那么大的一部书。既然文献没有记载它被毁，而且今天又一本又不见，这只能说它藏在了某处。
就是您前面说的心中还有梦的理论。
对，我们就接着讲它这副本。但即便这副本，它也变得很重要，流传在宫里。到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呢，还有8000多本。8000多本我们就知道了，因为1000多本损失了3000多本。但有人对这提出疑义，就认为当年是没抄完，嘉靖皇帝驾崩之后是吧，一直好多年才封地宫，有可能一直等着这个抄完，但是还是没抄完，所以可能就抄了8000多本。这8000多本也藏在宫里。那到后来的一些藏书家最初发现了这个东西，因为从中间能够集译出很多失传的书，它不是类书吗？你把它一段段的再归回去，它又能归出一部失传的书来。这个事情呢，是藏书家私人偷偷的干的，在宫里头抄，让一些大臣逐渐就知道了嘛。后来乾隆皇帝他想，既然私人能够集译，那皇家为什么不这么干呢？应该皇帝这个也应该集译出来。那最初提出来是朱云，萧山人，他给皇帝提出来啊，上了个奏章，就是认为应当把这些书集出来，因为这些书如果不弄更失传了，因为他就一个副本嘛。当时大学士刘统勋，就是刘墉他爸，他很反对这件事儿，他说这个劳民伤财，国家不应当干这个嘛。后来这个朝中为这还吵了一场，但是呢，乾隆皇帝认为还是值得干的，他就决定修。决定的时候他的概念就不一样了，他认为我们应该不只是集译了，应当从民间也要征书，把各种的书都汇集起来，我们应当弄出一部定本来，使得我们定于一尊。很多这个历史的问题，有人说他另有目的，他是为了消灭掉这个书中间凡是谈到的夷狄呀、夷族侵略呀，因为他毕竟是外族侵略这个概念的问题了。有人说他是这个目的，当然乾隆皇帝到底是不是，那我不知道，但事实是他在整理过程中很多把这一类的东西他给去掉了，有的涂改，有的把它删掉，有的书不收录。总之通过这部书修出来了四库全书，但是四库全书的规模跟永乐大典比只有1/3，因为它收书3000种左右，它跟永乐大典比还是差的挺多的。
但是四库全书有8亿字，永乐大典是2亿多字，所以我一直以为四库全书是更大的书。
这个概念不一样，因为它收的这个概念不一样了。
对对对，
我们不能，我们只说总数，只能说
对对对对
啊，没有说这个字数这个概念。因为永乐大典那个字数也是推嘛，还是这句话，因为他后来我们见到的都是残本嘛，因为到现在为止永乐大典只留下来了这440来册，跟他的11000多册那就是剩了一个小零头，就剩了个4%左右，所以你们只能靠推出来他的全书到底这收了多少种书，什么都是靠这种用现有的本子倒推。但是呢它很重要，因为永乐大典才产生了四库全书，而四库全书是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这两部书它都是写本，而它保留了很多典籍， 尽管销毁了一些夷狄啊这种东西，这种蔑视异族的这种话，但是那些部分其实主要涉及到史部，其他的部中其实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不用我们以偏概全的来说啊，因为他销毁了，所以这都不值得看的。鲁迅也说过这样的话，那是出于一种义愤，因为很多人系统的校勘过《永乐大典》，不是这样的问题，问题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呢，这部书就产生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为什么它影响更大？《永乐大典》给皇帝看的，其实人们一直无暇能够，没有机会能够看到了。《四库全书》不同，《四库全书》虽然北四阁更多的是给皇帝看的，但是皇帝已经意识到了应当文化要做普及，所以他又建了南三阁，并且允许世子带着自己的纸笔可以进阁看书超阅，所以他对于文化的传承很重要，这就是这个四库全书的这个重要性。虽然南三阁跟北四阁开本上略有差异，但那个问题不大，差异很小，总体上头他对于江南的文化的传播很重要。因为很多藏书家当没有的书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影印机，只能靠传抄，但是传抄有好的本子呀。四库全书为什么重要？因为都是一大帮名臣来系统的来做校勘。总纂我们一直在提纪晓岚，其实不只是他一个人功劳，当年包括戴震之类的人都在四库馆工作，当年每一个请来的都是那方面的行家，等于集全国之力，集全国的精英共同搞出的一部书。这就是四库全书的这个重要性。四库全书到今天为止，尽管被太平天国毁了一半，到现在还存下了三套半，它依然成为了这个每个馆藏的这个重器。比如说文硕阁的那一部，到最后因为当年为了抗战的原因调到了甘肃，当年是为了叫三县嘛，为了保护它，但是呢，甘肃了到最后就再也不给了，这个官司一直打，打到了今天。温家宝总理在的时候多次批示也在那儿给，但是当地就不给，原因就是甘肃把它成为了省里头的文化的最重的一个地标，原模原样建了个文硕阁，在山上建的，因为有这个阁在，所以他的这个文化局的这个领导是吧，包括他们的图书馆馆长就比其他地方的高半格，就是因为有这部书在，所以这个书的意义，所以就不管怎么着他就不给，那到现在那部书还在那儿存着了。
这里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编成四库全书以后又抄了六套的副本，所以一共就有七套，然后呢盖了七座藏书楼来放置这些书，北方的叫做北四阁，分别在紫禁城、圆明园、承德的避暑山庄和辽宁的故宫，所以都是皇家专用，不对外开放的。但是呢，在扬州、镇江和杭州还有三座藏书楼，叫做南三阁，这是允许读书人带着纸笔进去誊抄的。所以我们今天一说起四库全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文化审核、销毁思想，它确实有这样的一面，但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掉它文化普及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面。第二呢，就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数字时代、印刷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就很容易低估一个书本的价值。从《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就能看出来，编一套书的成本是很惊人的，虽然它最终只是落在了纸张上，比不了金银玉器，但它背后需要动用的这个人力物力，像编《四库全书》的时候，高级职务全都是由郡王、大学士、六部的尚书、侍郎去兼任的，而且从真书、选底到抄书、校书，乾隆都是一一过问、亲自安排。更重要的是呢，他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需要去汇集一个时代最杰出的这群知识分子的这种智力资源，这种成本是很惊人的。我们知道苏东坡画过一个枯木怪石图，他可能只要几分钟，他一挥而就，现在就卖了4亿。但纪晓岚、戴震这种大学者，他要编一个四库全书不是一挥而就的概念，他可能需要倾注10年的精力在这个工程里面，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概念。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书籍的损毁，书籍是非常容易被毁坏的，七套四库全书只过了200年就毁掉了一半，只剩三套半，那永乐大典更是只留下了不足4%的残本。我看过一个资料，记录的是永乐大典副本丢失的一个过程，非常唏嘘啊。我简单说一下，永乐大典的总数前面说了一共有11000多册，然后呢清代一开始这套书本来放在皇史城，也就是国家档案馆里，乾隆的时候为了编四库全书就调去了翰林院，这个时候做了一次清点，当时有8000-9000册。那四库全书编完以后，乾隆就把永乐大典留在了翰林院给人观看， 这个时候呢，翰林院的人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偷盗，一百年间有了大量的丢失。到光绪元年，翰林院又做了一次清点，这时候八九千册还剩五千多册。然后光绪的时代，我们知道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已经开始崩溃了，这种崩溃体现在方方面面，一个很显著的方面就是宫里的人偷东西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所以到光绪十八年，温同和再次进入翰林院查点的时候，五千多册的永乐大典就只剩下八百多册了，也就是说大多数都被人偷出去卖钱了。再接下来呢，就发生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在1900年，为了跟八国联军作战，清军和义和团就联合去围攻东交民巷的英国使馆，但这个使馆的防守特别严密，双方就反复拉锯。这时候呢，我方就有一个小天才说我们可以用火攻，所以他们就从和使馆北墙相连的这个翰林院开始放火，就火刚起来没多久，风向就变了，攻打的人只好一哄而散。走了之后呢，英国人就出来灭火，灭完火顺势就接管了翰林院。这个时候呢，估计火攻也烧掉了一些。接管完了以后，英国人也不懂，就觉得这个永乐大典的书又大又结实，所以就把它当成了砖头来垒工事垒掩体用，估计这个过程又损坏了一些。但到后来呢，在签订了庚子条约之后，英国人就决定去归还一部分的战利品，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当时点下了还有330册。然后搞笑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这个时候很多官员包括翰林院的长院都跟着慈禧逃去了西安，翰林院没人管理，所以在场接收的人心也是够黑的，当场就把这330册永乐大典给瓜分了。当长院回来的时候紧急要追查，最后追回来64册。后来是1912年民国的教育部就把这些永乐大典转移给了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去保存。从此以后呢，国图就开始不断的从全世界去搜集永乐大典，通过民间的捐赠还有战后的一些国家归还，现在存世的永乐大典基本上主要都收藏在我们的国土，那其余就是分散在世界各地。那这个故事除了带来唏嘘之外，也说明了很多看似万世不朽的国家收藏其实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可靠。
从这个角度来说呀，就是说官藏与私藏的一个区别。鲁迅曾经说过这方面的话，当他成为官藏的时候就是被毁掉。那么藏书尤其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藏书，比如说我们到公共图书馆去看到的善本，99%都是由私藏最后化为公藏的，那么当年的公藏反而都没有留下来，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多藏必厚亡，就是太过集中了它容易损毁，而把藏书分散到千万家，它就没有办法同时的那种损毁，书籍尤其是如此。所以呢，古书分散开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办法，所以说为什么私藏反而能够更好的保存。我们都会想公家的保存条件不是更好吗？是这样的，但是历代的书恶都是这样子，因为太过集中，一把火就被烧掉了。私人的藏书，第一个，他真爱，他花巨资买来的，他的真爱程度是不同的，所以他想方设法让他留下去，除了这种责任感，哪怕他是为了金钱都没有关系，所以呢，私藏一直保护得很好。
对，自己的东西倍加珍重，公家的东西就没有那么爱惜，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而且前面说了，藏书分成很多类型，有官府的官方藏书，有宗教性质的寺庙和道观的藏书，然后书院很多也有自己的藏书。但在经历各种战火，经历像江陵焚书这种历史事件之后，或者经历改朝换代，经历像焚书坑儒这种意识形态事件之后，其实最具有韧性，最能够连续不断的传递文明火种的这种藏书方式，恰恰是分散在民间的私人藏书。那前面伟立老师也提到，成规模的私人藏书往往不是一世之功，需要几代人累世经营，于是呢，就形成了我们中国民间广为分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就是藏书楼。因为我是江苏人嘛，你们知道江苏有个称号叫做大内斗神，不但在省里各个城市斗来斗去，也喜欢跟外省人斗。早年间的各种城市论坛里，我们经常能看到江苏人跟浙江人吵架，争论谁的经济好，谁的东西好吃。那江苏人非常引以为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文化发达，江南的科举在历史上怎么成功，出过多少进士，多少状元。这个时候呢，浙江人总是要拿出一个例子来反驳，就说天下第一藏书楼，也就是天一阁，在我们浙江宁波啊。所以说天一阁是一个很有传奇性的概念，在宁波来讲，它可能是最重要的文化地标，在全国来讲，它也是无数爱书人心目中的圣地。但也有人对天一阁的收藏方式会有一些微词和诟病， 这个非常有意思。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韦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天一阁的故事。
好的，我对天一阁呀，应该说是个感情倾注比较多的地方。30年前我就到那地方去看他，但是随着各种了解，对他的各种的看法呢，由崇拜到怀疑，然后到最后的一个肯定，都是有一个心理的这种变化的。为什么对一个藏书楼有这么复杂的心理，就是源于他的这种建阁理念、藏书理念以及保护理念与各家都不同。天一阁他对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很大，因为他从创建到现在将近470年了，他是中国留存至今最古老的一座藏书楼。尽管他有历代的这种复建，地传到今天的中国就是这一家。还有一个说法，它是全世界第三古老的藏书楼。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准确，但是它对中国影响大。我们先说前面聊到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当年在没有修完的时候，就如何来藏这个阁，乾隆皇帝就下令浙江总督去先考察一下天一阁它怎么盖的。为什么考察它？就说那些藏书楼都在历史上损毁了，为什么这一个没有被损毁了？肯定有原因啊，那就取其他的经验，那么我们来再干藏书阁也盖，这不也就不损毁吗？他的这个逻辑是这么构成的。当地总督是皇帝的命令，当然要详细的考察这个楼是怎么回事，然后写了相应的报告给皇帝汇报。首先谈天一阁的这个阁的这种建法，他说他应了他的名字，就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这么来的。地六成之是怎么样子呢？中国的这种古代建筑啊，讲究对称之美。对称来说，房屋必须是单数才能对称。比如说我们去天安门，你看正中一个大门，两边各两个小门，只有这样的单数才能保持一个中央。中国的房阁建筑你看都是三开间、五开间、七开间，最大的九开间，都是这样来分等级的。你就没有听说过什么六开间、什么四开间。比如说一个四开间，你分成四的话，你哪个是正门了？安的哪一间你都是偏门，而中国人认为这偏是不正大光明的，所以很难弄成。但天一阁就巧妙的借鉴了这个，它要符合这个六这个概念，就地六成之，它就底下六开间。它怎么解决对称问题？其实它把那个其中一个开间弄成了楼梯间，所以呢，你从表面看它是六开间，实际上它还是对称的。这一个做法被四库全书这个皇帝借鉴了。乾隆皇帝修这四库全书这七阁都是这种做法，六开间，就是因为想沾天一阁的光不被火烧，因为中国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特别怕火烧，所以这天一阁的影响我们就知道了。
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是一句老话，易经的传里也说到，尚书的传里也说到，最初的起源应该是河图，大家可以理解成是远古时代的神秘主义资料。自古的学者就对这句话有很多解读，非常丰富，这就不展开了。那天一阁的设计利用的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六开间代表地六成之，为的是天一生水，生水就是要避火，还有这么个理念。
天一阁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对他感情上有纠结呢？就是他的藏书官，他的第一代藏书者就范钦。范钦呢，当年官也不小，在朝中，但是他很怪，他怪在哪儿呢？他跟历代所有的藏书家概念不同，我们藏书都会找古老的书，越古的越好啊，就我们聊到的，我们就藏多少宋版呀，就像我们藏的黄皮列，它叫百宋一禅，那就是意思100部宋版集于一身，那是多么的骄傲的事儿。天一阁上发现书，它就一部宋版，可是它比黄皮列要早200年呀，也就是说它得到宋版的机会比黄皮列多多了，证明它刻意的不藏这些，它藏当时的通行本，就跟现在的这个我们卖新书一样。在这里插叙一个小故事，就是曾经我到浙江的一个城里头看一个藏书家的书，他的书房呢很大，有什么上千平米，然后里头一排一排的全部都是这种新的书，就是尤其这种新的精装的大文集啊，一套一套的。他问我，你觉得我的藏书有价值吗？当时我觉得爱书总是好的，不能打击别人，我就说了一句话，如果这个书能放500年，肯定超过天一阁。我这句话是实话，因为天一阁的做法跟他一模一样。之所以天一阁被看中，就是因为他藏的时间长，而他的书在那个时代都是不足道的， 因为他的书都是大家通行本。为什么有这个理念我不知道，他这种做法产生另一个效果，就是当大家对通行本不感兴趣的时候，他藏了很多别人不感兴趣的书。天一哥藏的书有六七成都是只有他有，别人任何藏书楼没有的。范钦当年有这个预见性吗？我不知道。事实是他做到了这一点，他做到了他所藏的这个书大部分是别人所没有的。他为什么能够流传这么长？就是他规定了一个很苛刻的或者叫不近人情的这个规定。天一哥的书分几房，每一房拿一把钥匙，这几房人共同的坐在一起才能把这个门打开。但是经过几十地传之后，你知道各房之间互相来往就很少了，你没有一家能够打开它。这又回到这个原始话题了，书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不是书不是用来读吗？但是你这样子不就是没人可读了吗？这就是产生另一个话题了，就是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这到现在为止也争论不休。总之书籍越少翻动保护的越好，这就是一个事实。因为任何东西一样，长期的使用必然有损毁。我们今天人很多人诟病啊，我们的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公共机构，是纳税人的钱养着他的，那我应当，我是纳税人，那我应当任意的应该翻里头的藏的善本。从理论上讲这句话没有错，但从实际操作中，如果人人都可以翻，可以说不出几天国家图书馆保存的那些善本都成了碎片子了。所以任何东西都有个度，超过这个度都是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的。天一阁他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不让人看，他的好处保留下来了很多只有他有的东西，才使得我们历史上的很多信息没有失传。至于到这个怎么看待事实，见仁见智。那么天一阁就这样的一直让他保护下来，他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这种故事。那么天一阁在保护中有很多人就变得很想看，就越是这样的嘛，你越不让看就越想看嘛，人都是这样的好奇心嘛，是吧？其实你真正敞开了他就觉得也没啥。当年有个女子就特别爱这个读书嘛，是吧？读书了他就特别想看天一阁的东西，但是他去不了啊，因为天一阁规定只允许家族内能看，家族外的人不能那个登阁。这个女子听说呀，天一阁的书能够保留长，是因为书里头夹着云香草，这是一个历史传说。但是我来证实这个传说，就是我到了天一阁的确看到了当年夹的云香草，现在还剩下一块，现在留下来了。云香草是什么？这是科学家那不同的说法了。一种说法是叫七里香。总之嘛，就是这个女子了，就觉得这个很神奇，她就用刺绣的办法绣了很多的这个云香草，绣了几百个啊。所以说人们就管她叫云娘啊，叫什么，给她起一个名字。她家人也知道她的心思，就把她嫁给了范家的后人。她以为不对外人，我这不是成了内人了吗？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天一阁内人中不允许女眷登楼，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天大的打击。他把这个自己都献给这一家了，还是不能看到，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影响极大。后来他为这个一病不起，最后他跟他丈夫说，那既然活着不能看，那死了能不能葬在这个天一阁旁边？后来家人果真那个坟墓给他留在那儿。那我看到过民国老照片，在民国的时候这个女子的墓还在，但现在已经平掉了，不在了。也就是说到民国时候还有，那会儿已经有了照片了。那么天一阁就是这样的一个极端，产生的结果就是天下人都惦记着天一阁。所以到民国年间，有些贼就发现这点漏洞，既然各家都打不开这个门，你偷东西的时候也就不容易发现。天一阁的后墙外面是一个河道，叫小月河，有几个贼就用划船的办法到他后身，然后用绳子爬上房顶，从房顶上凿了个洞进里头去。每天夜里头由这个贼往外运，底下在船上接着，把这些书就陆陆续续偷出来不少。偷了以后把它运到了上海，因为当年上海是那一带江南的最大的散书中心，就在这儿去卖书。但是后来就被一些人就发现了。为什么容易发现？就是因为那些书很多只有天一阁有，而有天一阁书目。天一阁的书为什么难，只能靠书目来说话呢？因为天一阁有个特殊的做法，就是他不在上头前藏书印，这是很奇怪的。所以说后来带藏书印的书大部分都是伪的， 但是呢，后来也有为什么也有真的，是后来天一哥知道了丢书这个事儿，举报了官府，后来又查，查了以后呢，偷书人在监狱中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死了，所以这个事情并没有查下去。有人说法之一就是，买到天一阁这些书的人都是一些达官贵人，他要交代出来都卖给谁了，毕竟是赃物，对吧？你花钱买的也是赃物，只能把他弄死，所以这个事情不了了之了。然后天一阁在后来才开始打仗，这民国之后的事了，这已经是天一阁的书就是这样的散失。那么说到细节了，就是天一阁的这种书也有个能鉴别方法，我们现在的书不都查价放吗？纵着这样的放，书籍冲外，书籍上印书名。那么中国古书没有这个概念，中国古书是平着放，平着放，那为了找书怎么办？那么会在这上头写书根，写上书根就是为了能找到这一部书，也能找到哪一卷，同时翻乱的时候好归回去。天下只有天一阁的书根不是写在这个地方，而是写在书籍上纵着写，而我们其他的书根全部是横着写，天下只有天一阁的书是纵着写。有人专门研究过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南方潮湿，中国古书有四恶，叫水火冰虫，就是书籍会对书籍哄坏。水火不用说了，书很脆弱，正常的物体是吧，就是怕水的不怕火，怕火的不怕水，只有书籍水火都怕。冰就是指的战争，战争损毁就不用说了。虫指的就是对于虫蛀，虫蛀的前提是它有一定的湿度，虫了才能孵化。所以南方的书普遍比北方品相差，就是因为南方潮湿。那为了避免潮湿，那必须要去晒书，所以每到春秋两季的时候也想去晒书，所以古代就有很多晒书的故事。可是呢，因为我们今天呢很少人见过古人怎么晒书，所以很多人今天画的晒书图都是把这书从书中间打开，就像蝴蝶一样这样的晒开，晒这个书的这一页。其实这是很外行的，因为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书籍中国线装书啊，大部分钉线钉在这儿，潮气更容易集中在这个钉线的那个窄的部分，所以晒的时候要晒书籍，不是晒那个书面，晒这个书籍，因为这地方钉线嘛，晒书籍的时候它要这样的一个书一个书这样摆开了晒嘛，就是弄一个两个条凳垫一块木板，然后把这书一的话这样子一纵着这样摆起来晒书籍。天一阁人不是说了吗，后世他对书并不是爱，他更多的是劳动，所以他就发明了个办法，他把书处理做的这种一层层的隔板是活的，每一排直接这样的一拖就拖出来，然后放两个条凳就放在院里晒，晒了原来再归回去，所以书籍始终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我们的古书是横放的，所以作为标签的书根它要横着写，找书的时候才容易找，但天一阁的书反正他也不看，他为了晒书方便，所以就把书根纵着来写。
对，所以呢，他的书根只有这样写，鉴定天一阁的书你就看书根是不是这样子纵着写的，因为天下我们今天已知只有他一家这样，天一阁的很特别的地方就在这儿。那么天一阁的故事呢，最后一直这样子流传下来，到后世我们很少这个见到这一类书，不是还有一些没归回去吗？被盗出来以后，我多少年前在黄裳先生家，他是上海的藏书家，他在家他拿出几本书来，他说天一阁的，我跟老先生说，我说不是，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看他书根没有这么纵着写，他说那你怎么证明天一阁的所有的书都是纵着写了，哎，我说你这问题提的挺好，那我反问您，您怎么证明这是天一阁的书了，因为天一阁不打仗啊，他说我当年就是通过其中一个偷出来的书的那个人从他的手里买的，我说那你不是买赃吗，他说那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你不能这样子这个说什么之类的啊，其实我是逗老先生开心，就是讲这个天一阁的很特殊的原因，他又一直的保留到今天，他又成为了中国的一个所以叫江南书城，所以说天一阁在这中国书史上头有个特殊的地位，它不止流传的长，更多的是它的藏书理念和它的保存方法，都是这么多的原因集于一体，形成了不只是在中国甚至驰名于海外的这样一座藏书楼，这就是天一阁的特殊意义所在。
好的，非常感谢韦老师，那节目到这里，韦立老师已经给我们讲解了一些最重要的古籍，还有藏书楼藏书家的故事。节目的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所以最后我再问韦老师一个相对主观的问题吧， 相信也是很多爱书之人经常会去思考的问题。就说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书籍被数字化，被电子化，很多过去非常困难的版本问题、保存问题，在今天看来似乎已经不是问题了。而且过去我们说书籍几乎是记录知识的唯一载体，但今天情况也变了，记录知识的媒介是空前的丰富。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看待纸质书的未来，或者说藏书这件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想过无数回，我的概念是它仍然有意义在。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这种数字文本其实都源于它有底本在，如果没有这些纸本书的这种流传，我们今天的古籍数字化就成了无源之水，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得于忘全，我们今天有了数字文本了，然后我们觉得原本没有用了，是不是太功利了？从人类角度上讲，我们这个藏书更多的意义是对于人跟书籍之间的亲近。你比如说一部宋版书跟一部影印的这部书的宋版书，从文字上头讲一丝没有区别，同样电子版也没有区别。那你读电子版跟读纸本书有什么关系呢？理论上讲没有什么，都是没有区别的。但人为什么还要爱书？更多的就像人对于一种东西的占有，因为人类需要有，至少在目前还有是原始基因的遗留，就是占有欲的问题。人类的这种历史究竟多长，各种看法不一样。非达尔文理论者认为其实人类历史很短，只有4万年到7万年，就这么短短的历史，跟他整个的这种宇宙这种史呀，太渺茫到不知道小到什么程度了。也就是说人类有很多的原始基因，就跟我们现在的不断的喜欢囤积物品一样，它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内存的基因，它仍然在。对于这种书籍之爱，总究是一个人对于这种肌肤相亲一样，就像你无论在网上网恋抬得多么的热闹，如果你没有到真正的这种实地去，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书籍也是这样子的，对书籍这种拥有，虽然它是一种占有欲，但它更多的它是想占有这种知识。所以站这个角度而言，电子文本在好不好？好，它有很多的便利，但是便利的同时它有双刃剑，它可以一瞬间归零。纸本书不可能，我们一本书出来了，比如说这本书我们印了10000本，也就是说分散到了10000家，同时损毁的概率变得很低。但是如果它只是以电子文本存在，一个键就瞬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国家刚刚建了国家版本馆，去年开馆的4个馆，北京的总馆就是在深深的这个山洞里，100多米下的山洞里凿出来的，要求就为了能防核武器。也就证明什么？在电子化，如果你说那国家不必要投这个，花了100多亿来建这么多的这个馆干什么？数字化了之后不是都存电脑里就可以了吗？那为什么还要保护这原始的这种东西？所以书籍纸本在等于保护了文明的主体，也就是说它有火种在，数字化仍然可以不断的这样重复进行。但是如果这本底本不在了，所有的这种文化载体瞬间都不存在了，所以它是极其危险的。站这个角度上讲，纸本书的存在是有必要的，并且我认定它是能够长期存在下去的，这个我不觉得是自己的偏爱。我觉得国家有这么多的智囊在，不会有这么多人觉得我们有必要花100多亿存这些纸本吗？我们存电子本就好了，这就是我的看法。
谢谢威利老师。说起国家版本馆建在地下的库房，我就想起我们之前在写经的节目里面聊到的一件事，说北京的郊区有个地方叫房山，那里有一个古代藏经洞，是50年代国家组织过考古发掘。当时的考古队呢，首先看到一道石门，上面写着如果世间还有佛法就不要打开，那打开再往前走就看到第二道石门，上面写着如果世间有佛法就千万不要打开，继续打开，继续往前走，还有第三道石门，上面写的还是只要世间还有佛法就千万千万不要打开。全部打开之后发现里面是大量的经文的石刻，最古老的从隋朝开始，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当时的北方接连经历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所以佛教徒就担心佛教的智慧从此失落，于是呢就用刻经的方法来保存。其实我们知道1500年前造纸术早就普及了，为什么佛教徒要选择石刻这种最古老的媒介来保存知识呢？ 我觉得这个心理跟我们今天已经有了电子书，但还是希望保留纸质书的心理是一样的。数字技术其实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现代文明也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谁也没有把握。如果你要面对的是几千上万年的知识，你要对这些东西负责任，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去负责任的话，保留一些被历史检验过的材质母本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节目到这里，我觉得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就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来作为结尾吧。因为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藏书的意义，藏书的价值，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就是您作为藏书家，在这几十年来这种收书、仿书、藏书的过程中，您可以谈谈您的乐趣，您从藏书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快乐是什么呢？
我记得我们前面聊到过，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我在我这一代人学的都是无神论者，都是这无神论的观念。无神论它有它的客观，但是它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究竟活着有没有意义的问题。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奔死而去，不过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既然生是为了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我觉得人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是你要找出一个意义来，哪怕这个意义是虚幻的。既然短短几十年，更多的是找什么？我觉得人就是找人生快乐。什么叫快乐？我们中国所说的四大喜，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酒换风甘霖之类的啊，他乡遇故知，我们都可以这样来解释。你发现所谓四大喜什么，都是找到人生快乐，这就是生活的意义。那么怎么一个快乐？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解不同了。你可以把理解为，你比如说你成了高考状元，你觉得这种大喜，你也可以去藏了一部书，别人没有的，你也会为这个欣喜。我觉得这个从本质上讲没有区别，因为快乐没有区别，只是得到快乐的方式有区别而已。藏书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从藏书中，我拥有了那么多的历史典籍，这些典籍在过程中那么的艰难，经历了那么多的这种水火冰虫的这种毁坏，它经过那么多辗转，微小而渺茫的这种机会又到了我的手里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运啊。这种幸运它给我带来了快乐，也给我带来了责任，因为我也能知道，比如说宋版书，哪怕是明版书，到今天也是几百年的流行下来了，对我生命来说太短暂了，我就是几十年而已嘛。这么多这么多的典籍在我之前已经经历了好多代人了，我不过是这个书生命中的一个环而已，我的责任只是把它传下去，这它今后又归谁了，这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儿。所以呢，我也效仿古人那样子，就刻了一方闲章叫曾在为立家，它不过就是暂存遗迹，就是这样子的呀，它真的只是暂时在我这地方，因为我没有办法陪着它永远下去。中国古人在造纸技术上的确有独特性，我们现代纸因为有我们各种的化学元素，传统的没有，所以纸寿千年不是个形容词，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藏经洞，藏经洞里很多东西都1000多年了，都那纸哗哗哗的响，它丝毫没有问题。所以呢，纸比人长寿的多，同样书也比人长寿的多，所以那些书对我来说只是它带给我的快乐，所以这是我感激它的地方，但是它早晚一天会离我而去，因为我会化为灰尘，它会继续传下去，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么怎么叫快乐呀？我得到了就是我的快乐呀。那么你说得到了它不是还失去吗？可是人生你无论盖了多么大的天下，哪怕皇帝说朕济天下，但是他现在也在躺在坟墓里了呀，一样啊。所以站这个角度上讲，人得看开，能拥有就是你的幸运，这个幸运就阻止了你快乐，这个快乐就阻止了你做这件事，可以了，这就叫人生，这就是我理解的人生。
感谢韦立老师的总结，非常精彩也非常感人。过去有一个应该算是销售的话术吧，他说你并不能真正拥有某品牌的手表，你只是替后代去保管它。其实这句话放在书籍上是更加成立的，因为书籍是脆弱的，水火冰虫都能轻易的毁掉，但书籍中的知识又是永恒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烧了，希腊的文明还是继续在开枝散叶，秦代有焚书坑儒，但儒学还是2000年来中国学术的主体。就像博尔赫斯所说的，就算书籍化为灰烬，在适当的时候总会有另一些人重写同样的书。能够用有限的生命去成为 永恒知识的保管者，文明火种的传递者。对于韦老师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快乐的事。那对于历史上无数的读书人来说，同样也是他们丈夫用书万卷和甲南面百城的自信心和傲骨的来源。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韦立老师，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